各位同学好，今天我这个老头跟你们聊天的内容是从一个案例说起，题目叫做母亲狂逼女儿学钢琴的潜意识是什么。最近啊，碰到一个个案，一位母亲逼她的女儿学钢琴，因为她觉得学了钢琴以后对人生的好处很大，也很优雅，然后逼他去考级，然后呢，为了让他学好钢琴，拿一根棍子在旁边呢这个监督，结果这个女儿现在呢，问题是掉了一部分头发，而且出现了严重的口吃，并且失眠、焦虑症状都出来了。那么我们今天就从这个案例谈起。那么这个母亲逼女儿学习钢琴的潜意识是什么呢？意识层面很清楚，这个母亲的意识是真心的认为，一是为了女儿好。好什么呢？学钢琴有助于提高这个女孩的优雅性，对女孩的形象有好处。二，学钢琴考级说不定以后可以加分，当然现在大多数地方已经取消了加分项。第三，学钢琴可以陶冶情操。第四，学钢琴也多了一项深层的技能，在母亲所表达的意识层面啊，这是非常清晰的，总的一个出发点，它是为了女儿好。那么在我们中国呢，母亲逼着女儿学钢琴这种现象呢是非常的多的。但是呢，在教小孩学钢琴的情况下，你会注意到两个特点。第一，逼着女儿学钢琴的社会总体严重程度、数量、强度远远高于逼儿子学钢琴的。各位你们注意到吗？你去看看好了，逼着儿子学钢琴，狂逼儿子学钢琴的也有的，有的啊，可是没有狂逼女儿学钢琴的来得多。第二，逼着孩子学钢琴的大多数都是母亲，不是父亲，就父亲逼着女儿学钢琴这种现象也有，不是没有啊，因为我们都是讲统计，要注意社会学是讲统计概率啊，认为非黑即白绝对正确，那是小学生中学生思维，大学是不止这种思维，大学呢是讲的是概率，讲的概率在社会学的领域是讲概率，从概率上讲，逼女儿学钢琴，狂逼女儿学钢琴现象比狂逼儿子学钢琴现象多。第二，从概率上讲，狂逼孩子学钢琴多半都是母亲啊，母亲概率大于父亲概率。那么这是表明什么意思呢？啊，首先我们还要区分意识跟潜意识的一个区分，意识层面是人知道的，潜意识层面是人不知道的。所以今天听了这一讲以后，有的人会不开心，他说我觉得不是如此。你觉得不是如此注意啊，你觉得不是如此注意，这你在讲的是意识而不是潜意识。潜意识你不知道，你怎么知道？只有专家经过文字图画啊，潜意识分析工具催眠分析才能出来，你自己说的东西肯定都是意识层面的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我们讲的是概率，少数例外也是有的。那么逼女儿学钢琴学的狂逼，学的很严重，背后的潜意识是什么呢？我来告诉你们答案。大量的实证实验指出，逼女儿学钢琴在中国，注意在中国这种文化环境，要注意一定是中国这种文化环境啊，它表达的是对老公的不满。很多人没想到啊，原来是对老公不满啊，表达的是老公不满，但是注意不能倒推，对老公不满就一定逼着女儿学钢琴，我没说过这话，我只说说逼着女儿学钢琴的母亲大概率事件 是内心深处潜意识对老公不满，但啊，没有说过对老公不满一定就会逼着女儿学钢琴，因为对老公不满他的补偿反应有很多种方式，逼着女儿学钢琴只是其中的一种。我们这里无数的喷子啊，无数的喷子就喜欢给我倒推，实际上倒推逻辑啊，倒推逻辑这是一个错误的逻辑，这说明这个人没有啊文化程度不高，文化程度高的人他不会倒推。因为鞠教授只说逼着女儿，狂逼女儿学钢琴啊，大概率事件是潜意识内灵魂深处对老公不满，而没有反过来说对老公不满会逼着女儿学钢琴，对吧？不能是倒退的，因为倒退逻辑根本就不存在的嘛，对吧？比如说人不吃饭就会死啊，结果就倒退出来，人死一定是不吃饭导致的，那不一定啊，人死有很多种表达法原因导致死的，对吧？哈，那死的哈，所以不能随便倒退。那这里的喷子很多，因为我们这里听众人次上亿人次，什么人都有啊，大量的智商低的人，但是文化程度低不一定智商低，文化程度高、智商高的人他也不会做这种喷子的啊。那么他这个啊，他也不会做这种喷子的。那有人说为什么呢？在中国这种文化环境当中，首先我们的文化当中有暗示啊，对西方非常崇拜。其次，中国的文化环境当中有一个暗示啊，有个暗示叫灰姑娘的故事，叫啊王子与平民的故事。在我们无数从小被暗示或者明示学的故事当中，这些灰姑娘找到王子都有一个场景，或者大多数有一个场景，就是弹钢琴。所以在中国的语境文化当中造成了一个心理暗示啊，就是一个女孩子啊优雅着弹着钢琴会很高贵，容易呢从平民找到王子啊。那为什么她非常希望女儿找到王子呢？常常是对自己老公不满的补偿反应啊。这实证研究就是这么一个，但是有例外，有的女的母亲逼着女孩学钢琴不是这个原因啊，因为我们讲过社会学是讲概率，讲概率是指大部分，不是指所有啊，不是，所以你举一个例子，举一个例子，谁谁谁谁谁不是这样，这个没有意义的啊，没有意义啊。比如说我们说做家务，做家务活做得太多的男人，天天做家务活的人事业很难成功，这是一个概率。你不能说啊，你不能说谁谁谁谁谁谁做家务很多事业很成功，你找例外总会找得到，但大多数拼命做家务事业又很成功，这个是男人呢是很难以兼容的，很难做到。也不能倒推啊，也不能倒推，哎，某某某某某他不做家务事业也没成功吗？我只是说男人整天成了家务里头，他的潜意识会受到细节化，整天会啊算计这个钱，青菜多少钱一斤啊，青菜两块钱一斤三块钱一斤。比如现在他又做家务又做老板，结果呢他投资一个设备啊需要50万块钱的设备，他就不投了，因为在他脑子里面25万斤青菜可以吃啊，子孙后代可以吃10辈子，他就不会投了吗？对吧？做多了家务就会啊，思维窄化嘛，细节化窄化嘛，对吧？窄化，我是说一个男人想事业成功又做家做象征性做一点点可以，做多了家务他思维会那个家庭妇女化啊，会窄化，会窄化。但我并没有说啊，是并没有说不做家务就一定事业成功，不能倒退的嘛，对吧？啊，倒退逻辑我没说过嘛，是你的逻辑嘛，不是我的逻辑。所以每次啊发出来了以后，总归是有这个各个台当中总归是啊有很多的这个喷子来跟你来找，哎，倒过来你不成立，倒过来是你的逻辑，不是我的逻辑。啊，大学没有这种逻辑啊，大学没有这种。还有概率，你找例外总是有的，狗有4条腿都有例外的。狗4条腿的例外，狗有没有5条腿？有的，我见过5腿狗，3腿狗也有砍了1条腿，但是大概率是4条腿。所以学生，比如我女儿问我，爸爸狗有几条腿？我不能说狗有3条腿、4条腿、5条腿，这是把它教明白了，教糊涂了，把它教得更糊涂了。它离客观实际的理解不是更准确了，而是更不准确了。你把各种小概率事件全弄进去以后，把人会越搞越糊涂。 啊，就更不准确，更不准确。我甚至不能说狗基本上四条腿，我就是只能说狗有四条腿。所以大家别老去钻那个狗有五条腿、三条腿啊、两条腿的例子啊，这个例子都找得到，但是没有意义。啊，那么再重复一点啊，狂逼女儿学钢琴的母亲，大多数在中国的潜意识是对老公的不满。那么我们很多人说我是为了孩子好啊，表面上是为了自己孩子好，实际上是为了满足补偿你的需求，是为了你好你爽你舒服，而不是为了孩子的幸福，本质是为了你的幸福啊。这种现象非常的多，我们很多父母啊，表面上是很好像是很为孩子啊，实际是很自私的。比如说有的孩子啊，为了孩子学习好，对吧，在意识层面他确实是为了孩子好，这个我承认了，在潜意识层面是为了自己好。比如把孩子呢逼得发疯哦，补习班的课程很重，导致呢孩子自杀呀、抑郁症啊、焦虑症。据教授的经验，这种孩子十个父母有 9.9 个是文化程度很低，而且是吃了文化程度低的苦头的啊。那么注意啊，我说的是把孩子逼得学习、逼得自杀、抑郁症、焦虑症、精神病的父母，绝大多数都是文化程度低的。但不能倒过来说，文化程度低的啊，文化程度低的就会把孩子逼得学得发疯。我没说过这话，这是你的逻辑啊，啊，你的逻辑啊。所以我们科普的麻烦就是因为科普是针对大众讲的啊，有的人这个智商非常的低啊，你跟他永远也讲不清楚，他会有他的一套理解啊。他说你这个错的啦，你看啊，我们这里文化程度低，他就没逼得孩子发疯啊。我是说逼得孩子发疯的多半是文化程度低的父母，没说过文化程度低的就一定会把逼着孩子逼得发疯。实际上统计数字显示，非常学历低的父母对孩子的学习是呈两极化发展的，一部分呢啊，大部一部分呢是什么呢，也把孩子逼得发疯啊，偏严，一部分是偏松，中间平和状态的也有，不多，20%-30%，70%-80%的人是处于两极状态啊，两件，要么就是放任不管，或者非常的松，没放任不管也非常的松，随意啦；要么就是逼得他发疯，或者管得特别的严啊。平和状态、比较科学状态的是少数啊，只有少数人是比较平和的状态啊。所以我们很多人呢，嘴上说是为了孩子的好，实际上是为了你满足你的特别的一种心理需求，是为了你好啊。今天。我们这个科普呢，当然不能代替课堂的学习啊，只能讲一些啊比较简短的东西，还啊简短的东西。课堂的学习对人生的提升、人生事业、幸福、身心平衡的作用是巨大的啊。但我们聊天就聊到这里。